曹孟德夺取冀州城。曹操取得了官渡仓亭大战的胜利以后，一边犒赏三军将士，一边准备乘胜追击，攻占冀州。这个时候，荀彧派人从许昌送来一封书信，说刘备趁着曹操和袁绍交战的时候，从汝南出兵要攻打许昌。曹操大吃一惊，立刻让曹洪留守黄河，自己率领大军朝汝南进发，迎战刘备。再说刘备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直奔许昌，走到穰山一带，迎面碰到了曹操的大队人马，于是双方很快就摆开了阵势。曹操用马鞭一指刘备，张口就骂：“刘玄德，我把你当成上宾对待，今天你为什么忘恩负义，要攻打许昌？”刘备也非常严厉地指着曹操说：“曹孟德，你名为汉朝丞相，实际上是个汉朝国贼。我是汉室宗亲，奉天子密诏来征讨你这个反贼。”曹操听了，气得脸色发青，立刻命令大将许褚出战。刘备这边的大将赵云挺枪来迎，两个人刀枪相碰，火星乱箭，打了30多个回合也没能分出胜负。关羽和张飞一看，急忙一拍战马冲上前帮助赵云厮杀。曹操的人马毕竟赶了那么远的路程，有些疲乏，打着打着就有点招架不住，败退下来。后来刘备让赵云和张飞两次出兵向曹操挑战，曹操却一直按兵不动。这一天，刘备忽然接到消息说，公都运送粮草的部队被曹军包围了。紧接着他又接到消息说，曹操手下的大将夏侯淳已经率领人马抄后路去攻打汝南了。刘备大吃一惊，赶紧趁着天黑撤退。可刚走出去不远，就碰到曹军。赵云奋力拼杀，保护着刘备边打边退。天亮的时候，他们正好遇到护送甘糜二位夫人的刘辟，大家正在高兴呢，曹军大将张合、高览又冲杀上来，好在关羽、关平和周仓及时赶到，杀退张合、高览。后来刘备他们又找到张飞，决定一起到荆州投奔刘表。这个时候曹操想继续追击刘备，一鼓作气拿下荆州。谋士程昱说，如果要打荆州，冀州的袁绍就会乘虚而入，所以不如先打袁绍，夺取冀州。曹操采纳了程昱的建议，于是在建安7年，也就是公元202年正月，曹操率领大军前往冀州攻打袁绍。再说袁绍自从官渡仓亭之战失败之后，一直在冀州养病。这时候他的身体刚刚好转，军队也得到了整顿，正打算进攻许昌。所以他得到这个消息，立刻一边派三儿子袁尚带领人马迎战曹操，一边让袁谭、袁熙和高干赶到黎阳一块对付曹操。再说袁尚自以为是盖世英雄，不等袁谭、袁熙和高干的人马到齐，就带着几万人马出了黎阳城，迎面碰到了曹操手下的大将张辽。这个袁尚啊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举枪冲着张辽就杀了上去。可是袁尚哪是张辽的对手啊，打了不到3个回合就招架不住，掉头就逃。袁绍的病本来就没有全好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又急又恼，大叫一声，哇的吐了好多鲜血，连后事都没有交代，就一命呜呼了。袁绍死了以后，袁尚继承他的职位，当了大司马将军。袁谭听到消息，立刻带领人马赶往冀州。当袁谭走到黎阳的时候， 就碰到曹操的人马，袁谭派大将汪昭出战，可是没打上几个回合就被徐晃杀死了，袁谭只好返回黎阳城。袁尚担心袁谭打不过曹操就会向曹操投降，赶紧带领人马到了黎阳增援袁谭。不久袁熙、高干带领人马也赶到黎阳。建安八年，也就是公元203年二月，曹操开始对袁氏兄弟三路人马展开强大的进攻，打得他们连连战败，只好放弃黎阳，退回了冀州。曹操又追到冀州，不停的攻打，可是都没能取胜，心里很着急。谋士郭嘉对曹操说：“主公，您不用着急，袁家不立长子袁谭，而立小儿子袁尚，他们兄弟之间必然会有一番争斗，我们如果攻打急了，就会使他们团结一致，假如我们去攻打荆州的刘表，他们就会互相争斗起来，到那个时候再来攻打冀州就很容易了。”曹操觉得他的话非常有道理，就让贾诩把守黎阳，曹洪把守官渡，自己带领大军直奔荆州。事情果然像郭嘉预料的那样，曹操刚一撤军，袁氏兄弟之间立刻就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。袁谭在争斗中没能占上风，就派人去跟曹操联络，向曹操投降。曹操没想到形势会发展的这么快，拿不准主意了，是攻打荆州还是回去攻打冀州呢？谋士们大都主张先打冀州，因为袁氏兄弟占据青州、幽州、并州和冀州，共有几十万人马，他们要是联合起来很难抵挡，现在他们争权夺利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，如果平定了河北，那荆州就很容易了。曹操听了立刻同意接受袁谭的投降，为了拉拢袁谭，还把女儿嫁给了袁谭，然后曹操率领大军又返回了冀州。这个时候袁尚得到这些情报，连忙跟谋士沈佩商量，决定留沈佩和陈琳守卫冀州，让大将马岩和张仪攻打袁谭。可是曹操的人马来势凶猛，迅速的打下了邺城和毛城，直逼邯郸，到达冀州的城郊地区。曹操让士兵们在城外垒起一座土山，又挖地道，做着攻城的准备。不过袁尚的谋士沈佩对付曹操的办法很多，使得曹操的计划都落了空。曹操只好把人马撤离城下，在环水河岸边安下营寨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袁尚手下的部将都投降了曹操，袁尚只好逃到了中山，曹操这才腾出手来，回来接着攻打冀州。谋士许攸想了一个计策：“主公，漳河水势凶猛，可以挖开河堤放水淹城啊。”曹操就让士兵们绕着冀州的城墙挖开了壕沟。沈佩在城上一看就笑了，这是想用漳河的水来淹城啊，不过这壕沟挖得这么浅有什么用呢？于是他就不再防备了。当天夜里，曹操又调来十倍的士兵拼命的挖呀挖呀，等到天亮，那壕沟已经挖到两丈宽两丈深了。这个时候漳河的水也引来了，那汹涌的河水直冲冀州城，整个城里灌满了水，简直成了一片汪洋。再加上城里的粮食吃光了，士兵们饿死了一批又一批。这个时候袁尚手下的大将辛毗也投降了曹操，他在城外用枪挑着袁尚的衣物，劝城里的士兵们投降。沈佩气得杀了辛毗的全家80多口人。沈佩的侄子沈荣和辛毗是很要好的朋友， 看到这种情况感到非常愤怒，就打开城门投降了曹操。曹操的人马非常容易的就占领了冀州城，沈佩被徐晃活捉，曹操下令杀死了他。曹操平定了冀州以后，还亲自到袁绍的坟墓前进行祭奠，不由得流下了一行眼泪。然后他对大家说，当年我和袁绍一起讨伐董卓的时候，他曾经说，如果事情不能成功，他就南平黄河天险，北靠燕代，兼用沙漠的大众，面对南方以争天下，这大约是可以成功的吧。我对他说，夺取天下不能靠山河之险，应该任用天下的智勇之人，用道义来驾驭他们，这样就会所向无敌。这些话好像是昨天刚说过一样，可现在他却已经不在人世，我怎么能不为他流泪呢？再说袁谭虽然投降了曹操，还和曹操的女儿订了婚约，可一直有二心。曹操发觉以后，就撤了婚约，开始消灭袁谭。结果袁谭在战斗中被乱箭射死。曹操又去消灭袁尚和袁熙，这哥俩哪打得过曹操啊，只好逃到辽西，投奔乌桓去了。曹操怎么能放过他们，紧紧追赶。袁尚和袁熙又逃到了辽东公孙康那里。公孙康知道曹操的厉害，就杀了袁尚和袁熙，向曹操邀功请赏。曹操非常高兴，就封公孙康当了襄平侯、左将军，还收编了袁绍的五六十万人马。接着曹操回到许昌进行休整，准备攻打荆州，消灭刘表和刘备。